好，票子、房子、车子都有了，简直跟做梦一样。
好什么好呀，去年撞了车，今年还麻烦不断，我都快给愁死了。
为什么不去请教专家？欢迎走进 SBS 广播电台中文普通话节目的空中汽车诊所。
嘿，让你的烦恼一扫而光。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曲胜男。那说到盲点区呢，是我们在开车行驶视野中的一个非常危险的区域哈。那么在前不久呢，就有一名骑车的送餐员在这个转弯卡车的盲点区呢是被撞身亡。那行车安全非常重要，那我们今天上午的节目呢就请到了汽车专家陆毅，为大家呢来介绍一下我们在开车时候需要注意的盲点区。上午好，陆毅。
大家好，主持人好。
感谢您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好，听众朋友也欢迎您从现在开始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现场呢向陆毅师傅请教任何同汽车保养维护以及驾驶方面的问题。好，陆毅，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已经有两位听众在现场等候了，我们先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好，今天第一位是黄先生，上午好，黄先生。
你好。
哎，你好，请说。
上午好。
哎，请说。
我想请问专家，我的车啊，这个就是发动机的油啊，就是阴茎的油啊和那个车轮下的油加了多了一点了，有什么妨害吗？
如果是引擎油加的过多，就是说您在开的时候可能有些动力压力会顶到气门，可能会产生冒烟的现象。对，
那车轮下油呢？
您说，您再说一遍。
车轮下就是那 gearbox， 那 automatic 的 gearbox。
那个油加多了，那个油多加了也会顶油封的。就是说，本来车应该正常，它不漏油，它会提前结束寿命，把油封顶漏。
哦。
对，它最好不要加多。对，如果有条件的话，你把它抽出来或者放掉，重新再加一遍。
放掉一点就可以了，是吗？
也可以，对对对。
好的，谢谢你的指导。
好，谢谢黄先生，谢谢。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王先生，上午好，王先生。
哎，你好。
哎，你好，请说。
哎，主持人你好，小米你好。那个，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买了一辆是2019年，最新款的牧马人柴油版的，但是从加油的时候呢，发现就是老是跳枪。加完了，梆梆就开始跳，就跳啊，跟跳闸一样。最后到这个4S 店去修理过两次，他们都告没有检查出问题，没有问题。但是呢，实际加到现在还是这样，老跳。加一次油，别人假如用3分钟，我这得用，得用13分钟，老得慢慢加，才不跳。
加汽油是这样，因为那个每个车它设计的就是说内地的管道的角度不一样，就是说你在加油的时候，你也可以说调整一下那个油枪的那个角度和那个油的管路比较适合的位置。
对，在他这个提过，他第一次去 4S 店的时候，他说你把油枪斜着，最后我们又把油枪前后就是左右是前后那样都试了。斜着的话就一正常，咱们拿手一捏，它还是跳，就等于说现在只能是慢慢一点一点，就跟那流水是放水一样，
里边溜
特别慢。
只能是往里边溜。
后边加油的时候排大队的时候吧，后边有好几辆车，人家都等得很着急，但是这个问题确实挺苦恼的。你看有什么问题出现？这是。
他这个就是说每个车设计的不一样，就加油的管走的角度也不一样。那个油枪啊，灵敏的，如果是就是说快满的时候，它一般是为了这个设计，快满的时候可能有泡沫溢上来的时候，那个油枪会自动跳掉，是为了安全的作用。
但是我们这不是，就是我们去四 S 店以后呢，这个就是油都用光了。这都没有油了，我们再去试验的时候还是这样。
不是，我就说它的管路啊，管路它有走的形状，就是说比较弯曲比较多的话，那个汽油下的不是很顺的话，那个枪，那个就是您加油那个枪，可能误以为是油已经快满了，它就会自动跳上来。 就是不让你那个油溢出来、
啊、就是他那个设计问题了是吧？
啊，这个您得跟他说了。
啊，这还这是他们说这玩意儿去查就是没有毛病。您这一说，那可能他就是那管道这个问题了。
对，管道这个弯路太多，就是下的不那么顺畅。
哦，弯路太多了。
嗯。
哦，
或者是管道内部，或者管道内部有一些安全的，就像那个单向阀，就油只能往里边进，不能往回返。但是单向阀可能就是说，如果是就是说下的不是很顺的话，那个油枪以为是油已经满了，所以说它自动跳掉。
看这是没有什么特效。
这个没有什么办法了，或者是你只能就是说改进，就是说换这个油的管路。或者说管路的内部有些单向阀，你把它就是说想办法改革一下。
哎，您说这个，因为这个我们这车是新车，就是说刚开了几千公里啊，但是已经买了得有快一年了吧。但是呢，您说这个改的话，改装可以改装吗？就是您说这个油路这块儿，
应该也可以改。就是说您可以问他要他那个油管的那个图纸来看一下，你看看它里边都有什么构造，或者有什么就是说其他功能的东西在里边。可能会阻止这个油的下去，这个速度比较缓慢。
哦，就是说跟修理厂说说能不能改管道，是这意思吧？
您可以跟他提试试看。
好的，好的，好的。好，谢谢。
好，谢谢王先生。好，谢谢。
哎、谢谢。
好，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9933参与节目咨询问题。好，陆医师，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哈，介绍一下我们开车时候的盲点区。可能我们很多人更比较熟悉的是我们在上驾校的时候哈，那个教练跟我们说的，在变道的时候呢，看过肩头哈，就是在我们身体斜后方的这个区域是盲点区。但实际上开车的时候哈，这个盲点区并不仅仅是如此，而且除了我们自己开车的盲点区以外的话，对方可能也有和我们就是不一样的盲点区。比如说对方如果是开着大卡车的话，他所看不见的范围可能比我们开普通小轿车的要更大一点哈。首先说回到我们就是作为一个驾车者的话，就是一辆普通汽车的话，在我们驾驶舱里面的话，哪些区域是属于盲点区呢？
嗯，通常呢盲点区一般有就是说 A 柱的盲点区。
A 柱哈，哦，
就车前两个那个挡风玻璃左右两边那个柱子。
哦，
还有就是说，那加上刚才您说的大卡车可能会有点这个盲区，它就叫内轮差盲区。
嗯，
啊，还有就是这个在您超车的时候有些看不到的地方，那叫超车盲区。
嗯，
还有您的后视镜，在后视镜的范围就是有一部分是看不到的地区，那叫后视镜盲点区。
嗯，
还有这个山路的盲点区，就是说山路可能弯路比较多，上坡下坡比较多，这个叫山路盲区。
嗯，
另外一个就是光线盲区。
嗯，
光线盲区就是说有些光线，就是说有些暗的地方突然到明亮的地方，它就会产生一定的到时候短暂的视觉的盲区，叫光线。嗯，
好，那我们一个一个来就是了解一下哈。首先 A 柱盲区，你刚才说的是挡风玻璃两侧的斜柱，是不是就是说像我们在驾车旁边呢，就是挡风玻璃侧面有一个小型三角区域那一块，是不是那一个地方？
啊，没错，你也说没错。因为就是说每当你在转弯或者是进入弯道上，驾驶者的视线都会被这个 A 柱，就是挡风玻璃左右两边那个部分遮挡，造成一个视野的盲区。就您刚才说呢，这个现象就有这个三角形的一个小玻璃窗，现在不少新车也是为了就是说能防止这个盲区点的缩小，他们也设计了一些叫三角形的防窗来改善这个视野的作用。但呢这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A 柱盲区问题。因为汽车的设计者来说嘛， A 柱的大小一直存在这个两难的选择。
是。
过小呢就会导致车身的强度不足，太大呢又会影响驾驶员的视线。
哎，就是让我想到我自己开车时候一个习惯，您倒是提醒了我，就是我也看到很多人哈，喜欢在这个 A 柱的这个盲点区那边，譬如说在这个挡风玻璃上安一个手机支架。其实我的感觉到就是把手机支架放在那个地方以后，我转弯的时候感觉视野上真的会就是少看到很多区域哈，感觉把那个手机支架摘掉之后的话，视野就宽松了很多。看来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开车时候的一个盲点区，特别是在就是那个就是在车转弯的时候哈。 对，所以说尽量还是保证这个区域的一个通畅吧，就是少在那个地方放一些设备哈，这样就是不会遮挡住我们的视野。对，你刚刚后面提到一个内轮，这个就是盲点区，这个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范围呢？
内轮呢，通常这个是针对一些大车了，像大、
哦、就是大卡车的，嗯，
对，大车上造成这个严重的伤人事故中呢，很多呢都是转弯时内轮差引起的，
嗯。
所谓的内轮差呢，是车辆在转弯时前内轮转弯半径与后内轮转弯半径的之差。
嗯，
这个区域呢是司机视线的盲区，卡车、货车等车身比较长的大型车，它转弯的时候车头已经转过去了，往往车身呢还没有完全转过来。
对对对，嗯，
内外轮的差的盲区就成为了一个死亡地带。一般的小车呢会产生差不多接近一米的内轮差，在转弯的时候，
嗯，
大车呢可能产生多达两米的。
哦，对对，我们前面提到的就是在上周一的时候，那个汽车送餐员当时就是在一个左转卡车的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内轮啊，就是这个内轮差盲区里边哈，就是被撞身亡的。对，就是所以说我们有时候经常看到一些比较长的这个就是汽车后边都贴一个牌子嘛，就是说啊，就是 don't 啊，就是 overtake long vehicle， 就是不要超这个正在转弯的长车哈，可能说的就是要回避这个内轮差的盲区哈。
嗯，没错没错。
嗯，您刚刚还提到有这个超车盲区，超车为什么还会有产生一个盲区呢？
嗯，因为无论是你在超车前车还是在与对向的车辆会车的时候，开车者呢往往会看不清前车或者来车前后的情况。
哦，
因为他们后面有车在跟着很近的话根本看不到的，等你超过去的时候才能看到。特别是呢在那个大型的公交车或者这些大型车的，它那个超车区就会变得更大。
嗯，哎，这个也倒是，之前这个教练比较提醒，就是说我们在变道超车的时候，可能老注意就是咱们后方哈，就是说两侧后方的车，结果可能就忘了看咱车前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所以当时就是说这个教练也是反复提醒哈，就是前边跟后边哈，就是就敢交错着来回看，才可以保障这个超车时候的安全哈。
嗯，没错。
嗯，后面有一个可能就是我们常见的哈，后视镜的盲区，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在右转和左转变道时候的这个盲区了哈。嗯
嗯，右转或左转的时候啊，如果的转向角度大，
嗯，
就是说即连续变两个以上车道时，后视镜根本就起不到作用了，
是吧哈。嗯，
您转弯过去车道上的来车，这时候也就形成了一个转弯的盲区，
嗯，
后视镜看不到的地方。嗯
嗯，所以说看到现在有很多人在这个就是后视镜上可能也会装一个就是那种盲点镜哈，或者是有一些比较高档车的话，它会有一个就是那种盲区的一个提示器，那如果在有这个车进入这个行驶车辆的盲区的时候，它会自动的闪亮告诉在盲点区里边是有汽车的哈。
嗯，没错没错。
还有山路盲区，这个我们肯定都会想到哈，有时候像这种比较崎岖的山路的话，真的会很难看到就是对方来的这个交通哈。嗯
嗯
嗯嗯，但如果像山路盲区的话，那像我们如何可以尽量做到避免呢？
山路可以啊，许多人就是说看是这个普通的转弯啊，其实是连续的 S 型的弯路，
嗯，
很有可能就是说是一辆猛撞的车从对方的弯道里冲出来，
是
另外偶然会抬头，会碰到那种抬头坡，
嗯，
看不到坡的下边有什么情况。即使这个方前方的坡度很陡的时候，前方也是有很大的盲区的。
嗯，所以为什么像在山区公路里面有很多那种比较大的，就是那种叫广角镜哈，特别在这种急转弯的时候，就可以帮助驾车者来观察路况。但是毕竟无论如何哈，那还是作为驾车者自己的话，无论是上坡还是下坡，在山路里面还是要减速慢行哈。
嗯，没错。
嗯，最后一个是光线盲区是什么呢？
啊，许多车主呢都有这样的印象，当开就是说到出隧道的时候，眼睛因一时不适应光线的突然变亮，而眼前会发黑，这时候就会出现短暂的视觉盲区。
是是，
同样呢，就在夜间开车，司机的眼睛容易受到各种灯光的刺激，视力所及范围受限，也容易产生盲区，就是光线。
对对对，这是一个人的一个自然的一个生理反应哈。那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就提醒大家在进隧道和出隧道的时候，稍微就是在符合这个限速的时候，稍微一点点减速慢行吧，让自己的眼睛多一点，哎，多一点时间可以适应一下这个光线的变化哈。好，谢谢陆毅。好，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插播一段广告，继续我们今天的讨论。继续来接听这一位是 Vincent， 上午好 ，Vincent。
哎，你好，
你好。
哎，我就想问罗姐，我新买了一辆车嘛，就是2020年的新买一辆车，然后刚刚买，然后说是加的这个四 S 店给我开过来的时候是加的是98的油，
嗯，
然后我就说，因为我这个车也是一般的车，也不是特别好，我就说能不能加95的油，然后那到了那个卖的销售说都可以加，就是说都可以混着加，我想问一下这确定吗？是因为我现在快跑完了，就98、95的油都可以混着加吗？
嗯。
嗯，现在不少的新车它的压缩比比较大，也就是说你用什么汽油，就通过你这个车的压缩比来这个参照你用什么油。您可以在你那个车的说明书上找到，就是您的气缸的压缩比是多少。
嗯，
哦，
在那个汽车的说明书上就可以找到
了。对。通常是压缩比在7.5到8.5是用91号，8.5到9.5是用95号，9.5往上呢是用这个98号。您找一下。
嗯，但这个它是可以，它这个是可以向下兼容的哈，就是说如果上面显示就是加98油，也是可以加95和91的嘛，陆毅。
它如果是就是说跨度比较大，就像7.5到8.5，您在这个之间就可以用91号的。
嗯，
对。
就可以向下兼容是吧？就可以就是98的，我可以给你加。
就是说您的压缩比在这个范围内，如果95包括它，您就可以使用95的。
嗯，对对，
这个名字叫什么名字？这个名字叫什么？
英文
啊，叫 compression， 就压缩比。
哦 compression。
compression。
嗯，
对，压缩比。
对，还有一个问题是，注意我们之前节目里问到过，就如果前一个型号的油还没用完，想换一个型号油加混着，这样会有问题吗？
啊，这个没有问题，没关系，嗯，可以的。嗯。
啊 ，OK。对，专家还有一个小问题啊，就是我还有一辆车，就是说我这个车哈，就是说之前出现过这个 flat tire， 就是这个胎压不稳定这个问题嘛。
嗯。
然后我就以为是就是钉子扎到或什么的，然后我拿到这个汽修店，人家也看也没有什么问题，然后给我调整几个参数就 OK 了，他就说是参数有问题，然后就是他就20块钱而已，我就没放在心上，然后我就都开走了，然后这过了有半年左右吧，他又出现这个问题了，就是开的时候可能刚开始没有，然后半路中间就出现胎压不稳，他就出现提示说胎压不稳，然后停了那儿，然后我一会儿再启动，然后又没有这个标志了，就标志就10有15，然后我查一下也没发现有钉子有扎着钉子什么的，就没有发现有任何问题，但是就胎压就是这个标志10有15，这是为什么呢？就难道又是这个设置的问题吗？
嗯，通常呢就是说轮胎的气压您差不多要在每2-3个月查一次，即使是没有扎钉，它那个轮胎也会就是稍微泄露一点气压的。如果气压不对，你那个 run flat 那个就是 flat 那个标志就会出现。首先呢您要先到这个就是说加油站把4个轮胎的气压打到正常的压力，然后你再调节这个功能，再重新 reset 一下。
哦，先去打到正常的，然后再去调节一下这个。
没错没错，但每半年，你这个间隔时间有点太久。
嗯。那我那个汽车轮胎上那个压力的，就是那个就是气门芯那个盖子，就没有了，就找不到了，就是已经丢掉了。那个气门芯的盖子有很重要吗？就是我也不太懂。
其实呢，那个汽车防漏气的主要是内部那个气门芯儿。
哦，内部是吧？外面那个盖子没关系，
对对，外部那个其实就是个防尘套而已，那个不作用。
哦，
嗯，防漏气。
OK，
对，因为有时候我之前加油加了之后，我把它取下来之后就找不着了，就这个没什么太大影响，是吧？
嗯，那个没影响，它主要是不是防漏气的，主要是防尘用的。
哦，行，那我先去汽油站再加加油，再加气，然后再 reset 一下看看。
嗯，
好，谢谢，
好，谢谢温森。
好，
听您那么一说的话，我心里面也比较放心了哈，因为我也是4个这个气帽的话少了一个，以为这个车胎会漏气，大概听您一说的话只是一个防尘的作用哈，就都还好。嗯，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龚先生，上午好，龚先生。
你好，两位好，
请说。
大家好。
啊，正好是刚才前位听众的问题的延续。
哦，
啊，我有一台车，前段时间给人借出去，大概有几个礼拜。
嗯，
然后呢，我的车应该是加95号油或者以上的。
嗯，
他一直在加91号。
嗯，
然后呢，回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引擎声大很多，是不是这个有这个油标号不同引起的问题呢？还是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呢？请教一下。嗯，
通常高标号的油，你如果加低标号的油，就是说您在正常慢慢开了，就是说小速转速比较低的情况下，发动机会没有任何症状的。但如果你需要就是说急加油或者说大转高转速的时候，那发动机可能会产生爆震，就像您律师说的，说感觉有点震动，有点发动机的噪音变大的感觉。啊，解决这个问题。
陆师傅，但是他停下的时候，就说，在引擎在转动不开动的时候，就明显听到你的声音很大了。就以前，
嗯，
因为车还是蛮新的，本来是一点声音都没，很好的车，然后发现声音就大很多。
嗯，
然后我就问他，这才我感觉到，我说你加了什么油？他说他全是加91号的。所以我这问题是这里，
您可以随时就说加入，就说用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加入正常的标号油就可以了。
哦，这不会影响什么引擎什么东西，
应该不会影响什么。主要是说您不是像那种赛车那种开法，应该会不会影响什么东西的。
哦，我也不知道他，因为我的车是跑车，他可能借出去玩了，或者可能我开不知道他怎么开法，然后所以引起这问题。但是我就在担心，是不是我需要再加高一标号98号的油来？我的意思哦，不是很成熟的，就是更好的油来弥补一下它的缺点呢？
嗯，可以稀释一下，也可以的，没问题，
也可以说。但他油已经用完几次了？他加了几次了？已经加过几次油了？不是一次呢？
嗯，您可以随时改，没关系，可以随时混入，就是说正常标号的油，可以的。
那么你的意思就是我加98号更好一点，多加几次98号的？
对，没错，没错。
OK，不会影响别的啊，别的是不是性能不会影响啊？是吧？
啊，不会。
OK， 好，
好，谢谢龚先生，
好 okay,
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3293参与节目咨询问题。好，我们再来接听一位，这一位是叶女士，上午好，叶女士。喂，你好，叶女士。
哎，喂，你好，
哎，你好，哎，请说，嗯。
哎，我不是有什么问题，只是之前嘛，有一个听众打个电话说他的油枪一直在跳，我想更改一下，因为我也是发生在我。这样情形之前，我也是新买的车，但是那个我去放油的是打油的时候嘛，那个油枪也是一直在跳。
嗯，
后来那个油站里面的那个工作人员跟我说，他说你把你的油枪拉出来一点，不要放得太近，所以这样就没问题了。
哦，
所以我只是要跟在这里讲一下，跟那个听众之前讲解释一下，把他的油枪拉出来一些。
嗯，好的，谢谢女士，好，谢谢您分享您的经验。
好的，
好，
谢
谢
你啊，
好，谢谢，
拜拜。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923参与节目咨询问题。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中来。
了，酒驾。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这一位是张先生，上午好，张先生。
哎，你好，
哎，
是我吗？
你好，是您，您那边好像您是在开车吗？现在？
对，
声音可能听得不是特别清楚，但首先还是要提醒您，就要注意这个，就是开车安全哈。
好，我知道。
好嘞。哎，好，那你有什么问题呢？我们这边听得不是特别清楚，噪音好像有点大。
现在呢，好一点吗？
您试着说吧，看看我们这边是不是可以能听得稍微清楚一点啊。您那个，您请说。嗯，
我的车是那个 Hyundai i30，然后。我看了那个，就是保养上面说那个，就是那个 coolant 要5年换，就说今年到了5年了，是不是就要换呢？然后换的话，换冷液式的话还是滤式？大概那个市场上算是车行换一下做。
嗯，陆毅师傅啊
，coolant 呢，通常一般就是一个机子差不多8万到10万公里换一次。但现在呢，最好是把这个以前的旧的库仑，所有的库仑都冲干净，再加入一个同一个品牌的库仑。
刚刚好像这位张先生还问到，就是说换酷冷的颜色，因为好像有蓝色，也有粉色，那到底是选什么样的颜色换？好，还有一个问题是，是不是需要回车行去换？是不是大概这个问题？如果我听清楚的话，
啊，我听清楚，应该听清楚的。就是说颜色呢，尽量不要混。如果是你买的颜色和之前的不一样，一定要把您车内的以前的颜色彻底喷干净，再加入新的颜色进去。这个到您要如果自己可以的话，可以自己换也可以，因为通常呢，在那个水箱的下面有一个放水的阀，您可以把这个放水阀打开，把里边的库仑冲掉。如果有条件的话，最好是接一个自来水的水龙头，把那个热风的管断掉一个，把里边所有的那个旧的库仑冲掉，然后再拿气枪把里边清水顶出来，把下面的阀门锁死，再加入新的库仑进去就可以了。
那如果我要给人家换的话，拿到车行去换的话，大概需要多少钱换？
这个每个车行它定的价钱不一样的，180都有可能。像80块钱，
180，
因为有车行我拿去，他要收我200块钱换一部库
仑，这都有可能，他根据他的人工来走，花的时间来定价的。
好，那谢谢您啊。
好，谢谢张先生。好，再次提醒您注意驾车安全哈。好，谢谢张先生。好，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邓女士。上午好，邓女士。
哎，上午好，谢谢大家。
哎，请说。
我想问的问题，我的车子那个电池，用到5年了，然后是原装的，要换了新的，直到回去原来老车行那边，卖车行那边修理。然后回来了以后呢，我就打火。很没劲，然后没有电的感觉，然后有时候是加一下那个汽油，然后它就打得更好，然后如果我不加汽油，就这样直接打火，站在外面打火，然后就好像没电，但最后还是点着了，这是原因是什么？
那您有没有碰到换了新的电池之后，有没有碰到过就说没有打着车的现象？
好像没有。
基本上都
是能打得着，对，
只是您感觉电池是没电，
一点都不像原来这样打着了，跟原来完全相反。
就是说您最好是找一个就是说电万用表测一下看看您的电池的电压，就是说电池的容量是不是够，如果没打着的多种现象，如果您的车每天都在使用，就是说一些元件这个积碳都在产生，是不是发动机的问题导致说您的车的点火延时？你需要查一下。
喂，邓女士，
我觉得是他没有帮我连接好的原因，我觉得，反正好像是没电的感觉。
或者如果这个过程稍微有点复杂的话，要不您再就是货比三家，再换一家车行，然后带着路易师傅的建议，你看看他们那边是不是可以帮您做一个测试。
那我再能问第二个问题？
好，请说。
那个油，我如果是找不到那个什么笔呀、叫做 compression 笔是吧？
压缩笔。
compression
压缩笔，我找不到的话，我是不是尽管就加对98就行了？
没错，就是说您如果不确定您车用什么油，您就加最高号油，肯定没有。
是的。
这就反倒是加最高的油是不管它那个笔是什么，反正我就加最高的油，不影响，反倒是最好。
对，会对车有好处，没坏处。或是就是说您的车可能就是说。不需要那么高效油，但有点浪费钱而已。
所以还是要找，但是去哪里找啊？他这边有2本书，怎么找？
您
一个是 owner menu，
在车门上
都是 owner menu。
车嘛，一般在那个 menu 上面有。
哦，
就那本厚的。
车门上也有吗？
车门上通常一般不会。
哎，
一般
哦，是吗？哦。
啊
哦，对，我说错了，车门上是那个就是轮胎的那个气压压缩
笔，对，没错，
对，是不是讲错了？对，
您可以上网上查一下，把你车的型号输入到网上，你查一下，你查那 compression 是多少，会找出来的。
对对，上网查一下，就是万事去问一下谷歌，就都能找到答案哈。
好，
谢谢邓女士，
好，
谢谢，
谢
谢您，好，我们接听下边一位，这一位是卓安，上午好，卓安。
Hello， 你好，
你好，请说，
我的车呢是舒不路的，刚好4年哈。突然之间就是没有那个空调了，没有空调，我就去一般的，本来想去舒不路总公司，但是要等位，我因为我上班急嘛，我就去一般的公司里 一般的修车就电跟那个空调的那里，他就说帮我加了那个雪种就 OK 了。但是我开的时候了，他之前第一天的时候很热嘛，
嗯，
他开着开着就好像那个声音发出来就像刮雨的声音，就好像有刮。后来呢，我就说我要回去你那里修，那个鬼佬就说好啊，到时候你明天过来。但第二天后可能天气又降下来，就开空调就正常了。但是昨天我们是骑着你50度嘛，
嗯，
又用，但是停掉了，就有一个风口，四个风口，就一个风口有，三个风口没有啊。现在你说是什么回事了？因为我的是新车，也是算新吧，
嗯，
四驱车的，刚好4年。过几天就4年。
嗯
嗯，
那您在空调不冷的时候，这个车做过什么？有修过什么？
从来没有修过，我新车
只是加而已是吧？
我什么？
我只是加了个氟利昂而已。就上次就是说，您说车不冷，完了去车行帮您加了，重新加了一下氟利昂。
加雪种，什么都没有修，就加雪种。
完了再开几天，那个出风口其中有2-3个，就3个是冷的，1个是温的。
哦，之前就是这样，三个出风，一个是冷的，现在又是这样。
通常呢，出风口的温度不一样，一般是这个氟利昂的压力不够导致的。
嗯，
氟利昂的压力不够，说您重点查一下，就是说您的空调系统是不是有什么泄漏的地方。
哦，所以今天可能看去，他那天就打了些颜色下去，就说可能你下次有事的话你再过来，可能哪里漏了，哪里泄露了，我们可以查出来。我还是去给那个厂。
他打入颜色也是为了下次准备，就是说查一下，他也就怀疑到了，就是说您的空调器哪里有在漏。
好，这一位是 Betty， 上午好 Betty。
早上好。
早上好，请说。嗯。
我就想问一下，我有一辆2020年的马自达，
嗯
，CX30，因为呢，我呢就开车呢只能是很简单的向前走、往后蹭的那些，但是它有些就是它这个车呢就有一个，当我开车看见红绿灯的时候，我就会刹车了，一刹车，它呢就会有一个那个 I stop 那个，它经常我一刹车，它有时候重一下，它就会刹掉车。把车刹住，但是那个车一加油它就会往前走。你说这个老是这样刹车对这个车有没有好处呢？我就想问问师傅。
这个功能呢就是说为了省油的功能它设计的，就是说当您在踩刹车就踩的比较重的一些，它会自动发动机就是熄火，当您需要行走的时候，
对对对，
抬刹车的时候，那一瞬间差不多有2-3秒左右会把车打着，您可以继续前行。
对，
这个功能如果正常情况下可以在你那个就是说仪表盘的下方向盘的下方的地方有一个 R stop 的按钮，
哦，
你可以把它就是说取消掉也可以，如果您觉得说不经常用的话。
对对对。
它这个功能呢，就像说的是这样的，就是你每次就是说启动一次这个功能，它那个启动马达就会运转一次。
对对对。
因为这个启动马达它也是有寿命的。如果长时间停留的话，这个功能还不错，就比较省油的。
对对对。
不，如果是短期，
对对对，稍微重一点它就刹住了。哎呀，有时候1-2秒钟，我又没办法，我就是按它那个就。问题我摁了摁过它就把它关掉，但是呢它下一次又开车的时候它又开始了。那我
又重新启动，没错。
那我有什么办法永久
啊？你要把它永久，这个可能还取消不掉。就说你也可以通过这个刹车板的力度来控制这个功能来工作不工作。
就是您刹车的时候不要踩得特别急特别的重哦，它就不会自动启动它了。
对，轻踩的它就这个功能位，它会你轻踩的时候，往往车停住的时候，仪表盘那个 I stop 还提醒您再闪，叫您动踩一下，就功能开始启动。
对，其实咱们可以换个角度来想，这种功能的话，也可以帮助我们来培养一个，就是锻炼出一种比较好的一个刹车习惯，其实也挺好的，对吧？
是这样的。那好的，
好的，好，谢
谢
白T，好，
谢
谢，好，谢谢。 好，陆毅，我们继续说今天的话题哈啊，接着上周来聊一下这个开车时候的盲点区，跟大家介绍了有很多个区域哈，来简短的回顾一下哈，那如何来避免这些盲点区的一些安全隐患？首先是这个 A 柱盲区，那我们如何来避免这个区域的安全隐患呢？
啊 ，A 柱盲区呢，只能通过就多看慢速就可以避免。因为现在许多的新车呀，都安装有这个智能安全系统。可以进行盲点报警。
是的，是的，对。
只要有车呢，或者是人物呢，驶入前方 A 柱的盲点，汽车的智能系统就会出现警示。
如
果没有这样的系统呢，那驾驶者就只能通过多留意前方的路况，减慢车速，尽量多看。只有彻底看清路况的情况下才可以前行。
是的，前面您也提到哈，现在有很多车的话都有这个盲点警报系统啊，非常方便，就不用就是咱自己开车的时候去扭头去看了。但是依然哈，就是说还是我们自己要提高一点警惕哈，因为其实我的车里边就安了这个自动盲点系统，平时开车也是蛮依赖它的。但其实有时候比如说像我孩子他跑到我的就是那个就是副驾驶位子上去玩，然后就很他会经常一不小心就把这个自动报警的这个就是盲点系统开关给关掉，我被关掉之后的时候我自己又不知道，结果还心里面想了依靠这个系统然后来看这个盲点，那这里面其实就会存在安全隐患哈，就是无论科技多么高级，我们自己心里面一定要保持一个警惕哈。好，下面一个是内轮差盲区哈，这是我们之前从一个交通事故说起的哈，就是这个汽车送餐员就是因为在这个左转大卡车的一个就是内轮差盲区里边啊，没有被司机看到，所以说发生了事故。所以说那预防这个区域的安全隐患最好的方法是不是就是跟这个大卡车来保持一段距离呢？
没错，遇到大车呢最好避开2米以外。行人呢过马路时啊，千万不要靠近转弯车太近。遇到大型车呢，应该远离2米以上，特别在红绿灯时，不要抢先超过正在转弯的机动车。要在红灯时超越斑马线停留，那样很容易被转弯的车辆的内外轮差卷入车轮。
就是说看到大车敬而远之就对了哈，特别是在转弯的时候千万不要去超车哈。好，我们现在现场又有一位听众，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一位是陈先生，上午好陈先生。
喂，你好。
你好，请说。
你好，律师傅早上好，主持人好。
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有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我一个卡车，一个卡车就是打那个左驾灯的时候呢是正常的，打右驾灯的时候呢，它那个速度比较快，转了之后了，哒哒哒哒哒，就这样跳，这个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刹车的时候呢，它那个刹车板呢会上下有一点起伏，这是什么原因啊？请问一下。
好，咱先说第一个问题。通常呢，不管是大车小车，您打左转向或右转向，有一边的就是转向车内的指示灯会闪得很快。说明你有一边的，其中一般的车有三个转向灯在一个方向，左边或者右边，说明其中有一个转向灯可能是坏掉了，或者是电压电池或者用的灯泡不对，电压不稳定，就会导致闪得比较快。您重点查一下您右边的三个转向灯，您看看哪一个不工作，或者哪个灯泡用的型号不对，这是第一个问题。还有您刚说刹车的时候，刹车板会有上下浮动，就是上下有运动的现象，有上下鼓那个间隙，有那个上下那个浮动的现象。通常呢，就是您刹车那个片和盘之间，就那个盘不平，就会导致这个现象，尤其是前刹车片的盘。后刹车呢，因为是刹车油管比较远，就是说它是不平的话，您也感觉不出来。您重点查一查您前刹车片的刹车盘。不平导致的这个原因，刹车板会上下抖动，或者是刹车的时候方向盘也会左右晃一点，整个车身都会晃，都有可能。
这个我在想是不是那个刹车油里面有空气，有没有关系啊？没关系啊。
通常的刹车有空气会刹车板会比较软，但不会像您说上下那个波动，上下波动是您刹车盘有问题了。
好的。
不平导致的，对。
好的，谢谢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第一个问题啊，我在想多问你一句话，就是 那个是不是那个转向的那个有个继电器坏掉了，会不会？
不会，因为您继电器您说还在闪，就是闪的速度快是吧？通常继电器坏掉它是不闪的，你打转向灯它那个一直对一直在亮的，那是继电器坏掉了。
好的
话，那就是说您的那个还是其中三个转向灯呢，其中一个灯有问题，或者是电压不对导致的。
好的，我查一下，谢谢您，刘医生。
好，谢谢陈先生。
好的，谢谢。好嘞。
好，陆毅，再说回到我们这个有关盲点区的知识哈。那我们说开车变线的时候哈，有时候是为了转向哈，但有时候我们也是为了是超车。超车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有这个安全隐患的，因为速度可能会比较快。这个时候的话，那我们在视野里面也会产生一些盲区。那如何来预防超车的时候的盲区呢？
前车突然慢速是多半有险情的。
哎，是的。
就是说在超车同行行驶的汽车时，一定要注意它的前方的部位。
嗯，
你看是慢吞吞的行驶的车辆，其实可能前方有人或者有车。
嗯，
而与对面来车时会车时，则需要注意它的尾部。
嗯，
因为那里呢也会有可能会突然窜出横穿马路的行人。
嗯，是的。嗯，
对啊，如果这是个时候呢，你如果贸然的加速超车，很可能发生危险的。
嗯，其实有时候我们开车时间长了以后哈，就是说自己是个老司机，然后对于对方的开车习惯可能也会有一些预测。有时候你会看到你旁边有人要超车的时候，他的那股劲儿和他那个架势，你就知道他可能想要给你超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凭经验上也可以稍微在路况安全的情况下一个减速慢行哈，就让他去超去吧哈。
嗯，对，是。
对，好，下一个呢是我们经常会用的哈，就是后视镜的盲区。其实后视镜就是帮助我们来看到一些我们在盲区里面看不到的东西，但实际上后视镜本身也是有盲区的。那么怎么如何来预防这个后视镜的盲区呢？
嗯，后视镜盲区尽量就是说不连续变道。
对。
应该在保持正常行驶时经常探视反光镜。
嗯，
随时掌握汽车后面的情况。如果后面的汽车呢忽然消失，那就很可能已经进入你的盲点区了。
嗯，
要多加小心。
嗯
嗯，当准备变换车道或转弯时，将头转向转弯的方向，就是看看那个死盲点，确定安全后再变线或者转弯行驶。而连续变道是非常危险的，也是交通规则不允许的。
嗯，是的，有时候在路上看到有人连续变三线，就不知道到底有多么急的事儿，要去非得要做这样的事情哈，挺危险的。而且我记得我在学车的时候，我那个就是教官就提醒，就一再的提醒我，就说要经常看后视镜。有时候说看两边后视镜的话，是我们需要可能做出一些变动的时候才去看，但是中央后视镜的话，就是即便你是正常行驶，也要时不时的来查看一下车后面的情况哈，都是安全第一的考虑。好，还有一个可能是我们这个自己能够预防的比较少了，就是山路盲区，因为它这个路况会比较客观哈。那么在这个山路崎岖的山路上，来如何来预防这个在盲区里面的一些风险呢？
山道多弯，慢速行驶，集中精力。
是。
山路行驶呢，一定要多留意路边的提示标牌。
嗯，
通过转弯道时，最好是这边倒不需要鸣喇叭示意了。
嗯，
能有就可能就是说也鸣喇叭也可以。
嗯，
弯道行驶时应注意控制车速，尽量靠车道左侧行驶。
嗯，
因为盲区呢导致你并不知道弯道内的对向车是否有来车。
是，
而在转弯处双方都靠近道路中央行驶，极易发生刮蹭的事故。
嗯，
因此呢在拐弯的时候要额外小心，额外注意。
嗯，尽量是靠左边哈，靠线行驶哈。对，
嗯
嗯，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之后哈，插播一段广告。那期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电话13007993233来参与节目咨询问题。
大家好。
哎，
我想请教一下路易师傅的一个问题。
嗯，请说。
我呢是有一辆那个2017年的那个 Volkswagen， 机管，那个132，2L的，那这个现在呢将近到三年了，我呢现在那个发动呢现在觉得有问题，以前就是发动一个就用按钮发动的，它一按一次就发动了， 现在如果要启动按发动的时候要按10次到20次才车子才发动起来，这是什么问题？
嗯嗯，就是说你每次在摁的时候您都可以听到那个启动马达的哒哒声吗？
只有第一次按的时候有很轻微的声音可以听到，但是再按就没有声音了，
就一点声音都没有。
没有
啊，我建议您这样，您先测一下，就是说您在按的时候没有声音的时候先测测，就是说有没有电到启动马达来。
那怎么测
啊？这个你要找专业人士测了。如果是就是说有电到启动马达而不启动，那说明您启动马达有点老化。如果是没电到，您要找找您那个点火系统，看看电路是不是有问题了。
哦，那这么说是要找那个叫车行了。
对，你找车行看看，你把这个现象给他说一下，叫他查一下，看看是您启动点火开关的电路有问题，还是说您的启动马达已经老化产生的抽停现象。
哦，一般来说不到3年应该是不会老化，对不对？
这个都很难说，这个很难说的。
因为我整个车子都跑了20000公里。
嗯，所以说你要重点查，已经有这个现象，就是说点火不好点，就没有声音。
对，没有。
如果是没有电到的话，那就是说你的点火系统的电路有问题。如果是有电到，启动马达不工作，那可能启动马达有偷停的现象。
那自己不能查，
你要懂点专业知识可以试试看。你拿个这个万用表可以测一下，或者拿那个测那个车的那个电的电笔测一下，看看有没有电到启动马达的正线，有没有电到。
嗯，如果您对自己的知识不是特别有信心的话，还是建议您到车行那边去送过去看一看哈，说不定还能会发现一些其他相关的问题哈。好的，好，谢谢您 Michael， 好，谢谢，好，谢谢。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刘先生，上午好，刘先生。
你好，
你好，请说。嗯，
主持人和陆伟师傅，我情况是这样子，我轰达雅阁是2010年的。然后呢，我就是普通的那种五档自动挡，它不是 CVT， 就是conventional automatic， 就自动。换挡油的时候呢，它给加的是那个 HMMF 的油，就是 for CVT only 的油。然后我提醒那个 mechanic 了，然后他说其实都一样的，无所谓的。我就想跟罗伊先生就是 confirm 一下。
他那个用的是不是轰达原装的品牌？
是轰达原装的，是那种铁桶的油，那个名字叫什么 H 轰达什么 Magic 什么什么 Flute
啊啊，但那个油
HMMF
我知道那个油是不是说有轰达原厂的标上面？
有轰达原厂的标，但是呢，它那桶上有小字写的是。for CVT only。
轰达通常的波箱油啊，就是最好是用这个原厂的油了，不要找其他的一些油可以代替了，因为市面上有很多卖些油，就是说可以代替某车牌的波箱油。但是轰达车呢，就是说比较娇贵一些，它尽量就是说那个波箱油一定要用原厂的。
OK。
那您先看完。您说，
我这车它不是 CVT 的，然后他给我加的油是 CVT 的，我不知道这怎么办。
这个没关系，就是说高档的油加到低档车里那可以的，如果反过来就是说那个低档的油加在那个 CVT 那里边，那就麻烦了，那波箱可能就会多怪现象出现。
哦，明白了，你意思是说 CVT 的油反而是比较高档的，相对于那个就是普通的那种五速变速箱。五档变速箱是高档。OK， 好，谢谢陆伟，谢谢陆伟，
谢谢，好，谢谢刘叔。好，我们去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邓先生，上午好，邓先生。
哎，上午好，你好。
你好，请说。
是我吗？
是您，请说。哎。
陆伟师，你好。
你好。
我请教一个问题，我这个是轰达的车，比较老的，2020的，我这个就是门的有空啊，有空气只能开三个门。就拽尾那个门开不起来，这是什么原因？
通常呢每一个车门里有一个中控锁，它是电磁控锁。 电子动装置的。如果那个电子装置如果说老化的话，就是说它可能会不工作，你要把那个门那个不工作里边那个电子锁那个中控器换掉，这个工作这个问题解决了。
中控器呀、
啊、对，它里边有个中控，那个叫、
啊、
那个叫 actuator。
actuator
对对，
那什么地方可以买到呢？
啊、您如果可以买二手的拆车厂都可以，或者是原厂，但是价钱可要贵一些。您上网搜一下也能买到，就把您的车型号，您哪一边的门，上网上搜一下也能买到的。嗯，
那个是 driver， 那个门是主门是不是？
就是司机那边是吧 ？driver 是吧？
啊 ，driver 那边的门。
对，司机那个前面那是主门，对。
对，是主门那个是吧？那个
您上网
都
可以搜一下。
就是，啊？
您可以上网搜一下，也找这个东西也可以。
哦，正好可以，就是这个又换一个东西是吧？
对，那个叫 door actuator， 嗯 ，door actuator。
怎么说？再说一遍。
啊 ，AUC。
AUC。
嗯。
TOR。
AUC。TOR。您看看我拼音对不对？我不确定，你查 double check 一下。
OK， AUC T O。
嗯。好的，好，谢谢邓先生，好，谢谢，好。
啊，什么
AUC？AUCATOR，ATOR，
好的，谢谢，
好，谢谢，好，谢
谢
邓先生，好，我们再接听一位，这一位是钱女士，上午好，钱女士。
嗨，你好。
你好，请说，嗯。
我的那个呢，好像也不是，其实我是一个我的这个猫啊，我的那个割草机，割草机我这个电瓶对吧？嗯，也没用到多少次，它就用的时候它就发动不起来，每次都要那个我的汽车把它打起来这样的。那么我到那个它的那个 workshop 里面去呢，人家说你只不过是这个电量不够呗，帮我充好了，充好了说你现在拿回去就可以了。据他说呢，就说这个我这个电瓶也没问题，可以还可以用的。并不是说用光了或者怎么之类的，但是我拿回来以后还是必须得我的汽车帮助启动起来。
嗯，
这到底怎么回事？我这个电瓶是确实是不行了呢，还是怎么样？我这电瓶也没用多久。
嗯哼，您这割草机一共用了多少？
我割草机用了倒是有好几年了，就快。有十年了，可能。
哦呦，
有十年了。对，电瓶我换过的呀。
换了。
我换过的，换了好像有两三年了，但是呢，我没有怎么用。
嗯、
就说你看，冬天我必须要割草、
嗯。
那么他们有人说呢，就是说你平时什么要一个月去发动一次啊，或者等等之类的，否则的话，这电瓶里的电走完了，就起不来了。但是我好像我也那个了，
嗯
嗯，
我也
通常呢，电池的寿命就不管是汽车还是其他的用电，电池的寿命一般在两三年，就是3到5年，一般玩人体是2年。
嗯，
就说您超过2年了，我建议您到那个就是说割草机的专门店帮您测一下这个电瓶是不是提早老化了。
他我拿过去了，他说没有问题，我帮你充满了，你现在拿回去就能用了。但是问题是我拿回来以后还是不能用。
嗯，就是说电池老化了就会充电快、放电也快，它存不住电了，也会有这个现象。您叫它再大部分、
哦、
嗯。
哦，那么如果说它是老化了的话，我也就只能换一个新的电池了，对吧？
嗯，没错，是。嗯。
那么你说我现在这个电池，我每一次这么用汽车一发动，再用这样，有什么坏处没有？或者说只不过麻烦一点？
就麻烦一些，倒没什么坏处，但如果是电池电量完全不够的话，就是说您割草机可能会，就是说在工作时候会切断电源，会停掉的。
对对，我就怕那个一停掉我就没办法了。
嗯，对，刚好割草割了一半了，就对，是。
这个好。
好的，好，谢谢您，钱女士，好，
谢
谢，好，好，我们插播一段广告，期间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
订金豪州真好，票子、房子、车子都有了，简直跟做梦一样。
好什么好呀， 去年撞了车，今年还麻烦不断，我都快给愁死了。
为什么不去请教专家？欢迎走进 SBS 广播电台中文普通话节目的空中汽车诊所。
嘿，让你的烦恼一扫而光。
这一位是张先生，上午好，张先生。
啊，是我吗？
哎，请您请说。
啊、
嗯，请说。嗯。
好、啊，我想问一下陆毅师傅，如果买一个二手车，十万公里左右的，一般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嗯。
嗯，二手车十万公里，通常呢，它那些就是说管路还有胶皮都会是老化了。但首先第一点，就看看这个车有没有就是说有撞过、有报废过的记录，这个您可以在网上可以查到。或者有没有欠费的现象？
那如果在车行买呢？他什么有那个 ticket 那个什么 no ranking 那些 no 什么那些什么东西？他有打勾那些？
一般正规的车行会给你出一些就是这些证明，那会比较好一点，比较就是正规一些。
啊
啊！
还有一个问题，十万公里说十万开完十万公里左右，是不是要换一个参名表？那个是不是一定要换？还是等它坏了再换？
通常那个一定要换的，就是说每十万公里换一次。如果是那个车有正时匹配的话，但现在大多数的新车已经换那个正时链条的了，那个就不需要考虑它了。
那你如果是说十万公里大概在十年左右的车，那个之前有没有那个参名表有没有改成新款的，还是以前那种要换？
差不多在2007往前之前的。那可能注意那些车有些还有正时匹配，但2005、2007往后的那些车基本上就是正时链条的了。就您买车的时候，您可以跟这个买家就是问一下，问问他这车有没有正时链条或者是正时匹配。
那有时候买家也不懂吗？
啊，您可以上网查一下，把车的型号输、对，嗯，
这上网就可以查出它的那个历史是吧？
不，您上网查这个车型它有没有这个正时匹配或者是这个正式链条的，你要查它的历史，你可以把它的车牌输入，在网上查一下也可以。
哦，
到 RT 的网站，对。
一般在什么网站？在 INS 吗 ？RTA 的网站吗？还是 NIA？RTA
的网站也可以，还有一个叫 RAV， 那个网站也可以。
RAV
对 ，Rev Check 那也可以。
Okay，
嗯，好的。
那像现在就是说，一般的车开十万公里，按正常来讲，寿命还是可以吧？
这边没什么问题，因为澳洲这边它有没有报废这一说。
啊，
就说十万公里这个车正是好时候。像大多数那些就是开工具车那人，他们买二手车，基本上那个车已经20-30万公里了。
好的，好，谢谢张先生，好，谢谢。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曲女士，上午好，曲女士。
哎，你好！
你好，请说。嗯
嗯，那个，请问一下师傅，一个那个车闲置的问题，就是我有一个铃木的车，买了能有6年了吧？
嗯。
开始每年就是能开半年，闲置半年。
嗯。
闲置的时候，气温就是在最低零下20左右度吧，最低零下。
哦
啊，然后呢，还是放在外边的，这半年的时间，气温最高的时候就是零上了，但是就是零上的10度以下，然后那个这回因为疫情能有1年，差不多2年吧，还1年多1年半没有开，
嗯，
那这个车的放置情况。就是这个报废率是不是很高？
嗯，倒不至于报废，就是说您放的太久，最首先老化的就是您的电池。
啊，老化的是什么？
就是电池啊，可能会有没有打不着车的现象。
啊，
对，所以说就是说您要是放太久，1年左右，或者放几个月，就2-3个月左右还没什么问题，就是打着车正常用。就是您如果放超过1年，建议您就是说在用车之前最好换一个新电池。
啊，
嗯，然后
再做一个保养。
嗯，绿色还有常年如此低温在室外的话，那对于汽车的其他部件会不会有损害呢？
不，零下，刚才说的零下多少？
二十度可能会。
零下二十度很冷的。
对。
就说防冻液你要注意一下。
嗯。
这个千万不要用水。
嗯。
就水箱里一定要确定用防冻液，对，不让它结冰了。
啊。
嗯。
啊，那没有用水。但是就是到了零下二十度的时候，时间不长，就是比较短的时间。
嗯。您注意这些，对，嗯，就是说电瓶，您就是说每次用的时候最好是换一下，如果放超过一年的话，最好是每次做个保养再用，把机油也要换一下。
对，
嗯，
对，关注一下电瓶和防冻液哈，嗯。
啊，那些机油什么也尽量都换一下，是吧？
啊，超过每一年换一次，虽然说您不开也要换一次。
哦，
嗯，好的，嗯，好，好，
谢
谢女士，好，谢谢，好，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方女士，上午好，方女士。
哎，你好，
你好，请说。
你好，就是有一想问问陆毅师傅，就是我那个车呢是Prado 啊 ，Toyota Prado， 就是开了就是2001年的哈，比较长时间，但是呢只开了10万公里的样子。但是最近呢就是那个车哈，可能长时间没开嘛，就是汽油都加满了，之前就是年底嘛，就是月初的时候，就是不是年初的时候加满了那个汽油，但是没开。但是现在呢就是这几个月呢开一下呢它没力，就是上播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就是大约40公里吧，这样子。开顺了之后也觉得没有力的，就是60嘛，这样。就是我们也拿去那个旧车行，他也找不出原因。他说是不是你的汽油没用太长了，这样。那最近就是把它就是因为它是两个缸嘛，就是一个缸就用完了，就又加了98的汽油。
嗯，两个油箱。嗯。
对，是什么原因哈？
2001年的车也很老了。说车没累也不是说单单哪一方面原因，就说您的电池的电压不足，它也会没累。就说汽油泵老化，它也会没累，因为它压力不够也会没累。像您火花塞，我不知道多久没换过。
什么火花？
火花塞。
spark plug。
因为都定时去那个
做了
保
养
的，
对，
都是同一个车行，对，他是帮保养这样，就是他也找不出原因，他说是汽油吧，然后他就帮我去开了2个星期那个汽油，然后都没开完，最后就开完了之后，我们加了98，之前是加就是一天的，后来就改了那个98嘛，就这样子。
那那箱用您现在用没用光？
就是一个用光了，然后加了就是早两天就是加了那个98的，但是也是这样。
还是没累。
啊。
您先把这个汽油过滤器，还有能换的话，最好是把汽油泵也换掉。
怎么换掉啊？
汽油过滤器和汽油泵。
哦，汽油过滤器、汽油泵就是
对，完了重点再查一查火花塞，看看怎么样。
火花塞啊，
对，
因为那个车一直都没事啊，对。
这些最基本的，你首先要查一下。
哦，这样子。
嗯、
那你那边有那个修车行，或者我把车拿到你们那边。
好，方女士，那我们在节目之后的话，请导播再跟您单独联系哈。
好，
谢谢方女士，好，谢谢。
好，
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 David， 上午好 ，David。
啊，这主持人和路易斯，我的车是我的车是 Toyota Camry 的，因为那个排气管呢有点问题，就是很响。我想问问路易斯傅，是全修的，全部换掉，还是修的，还是怎么样？那要排气管呀？
您说排气管是有泄漏，说老
化很响啊，以前是很响，就是说一加油就很响，估计是那个问题，就是是要可能穿孔是怎么不知道什么，如果是不是要全换了，还是
通常呢排气管一般从发动机那个排气出来有三节
啊，
第一节是那个 exhaust manifold， 就是那个我不知道您是4缸是6缸的啊，就从那
4缸
四缸，就是四根管子并到一起，四合一。
嗯。
第二节的中间，嗯、中间是就是说您的三元催化。
嗯。
开的 V 体，再往后边一节就是您的消音器排气管。
嗯。
您先查查看看是哪一节有漏气，
嗯、
也可能运气好，就是说三节之间的接缝之间，它那个有个 gasket。
嗯、
这 gasket 的老化也会漏气，还有什么可能就是说每一节可能是说有这个生锈的现象，或者单独的哪一节有生锈导致有沙也会漏气，
嗯、
就是哪一节坏掉、哦、你就换哪一节就可以了。
哦，一般换多少钱呢？要？
您是哪一年呢？
哦，比较旧了，十年前了。
啊，那个差不多应该200多块钱左右应该搞定了，就是说
哦，就是换一，只是换一节是200多块钱就 OK 了，是不是？
差不多，但是前面那一节可能会贵一些，因为前面那节比较能难买到的。
嗯，
哦，每节每节，
好，打断一下，不好意思哈，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好，谢谢 David，、
哦、
谢谢路易师傅，好，现场还有三位听众哈，时间原因没有办法接听，那希望大家呢下次可以早一点打电话进来哈，先来先得，好，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上午两个小时的陪伴，那么即将收听到的是9点到11点的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7点到9点普通话节目，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我是徐胜男，明天早上我们节目空中再会。